我们中国人真是一个拜偶像的民族，在庙里有三宝佛像，观音、韦陀、五百罗汉，在家里有历代祖宗牌位，门口有五土龙神、门关土地。我们拜关公、大伯公还不够，也拜齐天大圣。路旁有泰山石敢当，大树上围一片红布金子，也照样的叩拜、问卜、求字、赌博。拜偶像的人分开两种，第一种是单单拜那个泥雕木造的偶像，人为万物之灵，却去拜这些不能讲话、不能动作、人手所造的偶像，这是何等的愚昧呢？泥雕的木造的偶像怎样能够保佑我们呢？第二种是拜偶像背后的鬼神，偶像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有一个鬼、有一个神灵附在偶像的上面，这也很清楚，附在泥雕木造的偶像上的怎样会是一个正神、一个大神呢？附在偶像的一定是一个小小的神，甚至一个邪的神。所以我们假如要敬拜神，就应当拜一个大神、正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人类的神，这样才是走在正路上面。所以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但是圣经还有一个更深的教训，我们一同再看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下半节，这里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贪恋钱财、权位，忘记了神；有人贪恋学问、名声，忘记了神；有人贪恋酒色，忘记了神；有人贪恋各样的罪恶，忘记了神。这些人拜这一切，却不拜神，正像拜偶像的人一样，拜一个泥雕木造的偶像，或者拜那附在偶像上面的小小的神，那个邪神，却忘记了大神、正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人类的神。这样贪心、贪恋世界上各样的东西，就忘记了神，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圣经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古代荷马将军每一次打仗胜利，攻占一个地方，一定要按所定的常例打碎全城所有的偶像。有一次，那个城的僧侣都来请求说，不要毁坏一座15尺高的偶像。他们说，假如你毁坏这一个15尺高的大偶像，偶像就要降灾祸给你，也降灾祸给全城的人。但是荷马将军不管，亲自拿了一个大铁锤向偶像的头用力一打。真是想不到，这泥造的偶像一破碎，一大堆金银珍珠宝石从里面散出来。原来这些财物都是那些僧侣们秘密藏在偶像里面的。于是荷马将军就用这些财物帮助那城里面的穷人建设公益的事业。外表的偶像要破碎，内心的偶像也要破碎，属灵的福气才能够显露出来。 正如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下半节所说，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转回归向哪一位最正最大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人类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我们敬拜他，跟随他，才是走在正路的上面。敬拜真神，才有真正的平安；敬拜真神，才有真正的喜乐；敬拜真神，做人才有真正的意义与价值；敬拜真神，无论是生是死，是今生是来世，都有把握。让我们都归向他吧，我们一同低头向这一位真神祷告。天父啊，感谢你，你给我们明白真理，也认识了你。我们从前在黑暗当中，心里茫然，没有平安。我们从前沉在苦海，找不到依靠。天父啊，我们现在归向你，求你接纳我们，赦免我们从前离弃你的罪。我们愿意做你的儿女，直到永永远远。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真真正正思想一下的。第一，假如我们要敬拜神，我们拜一个小神、邪神比较好，还是拜一个大神、正神比较好呢？第二，历代祖宗真是吃我们供奉的东西吗？齐天大圣、泰山师敢当、路旁的大树，真能够保佑我们发财吗？第三，你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吗？你怎样拜他呢？幸福人生第十四讲，迷失。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迷失这一个题目，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流行的，让我们一同思想。今天青年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因为近代社会转变得太快，传播、交通、计算发展得太快，所以原子能的使用、太空探险、武器发明、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的转变也跟着加快得很。结果青年一代的人对人生的意义、对人生的价值就无所适从。新的思想好呢，还是旧的思想好呢？新的不好呢，还是旧的不好呢？他们不能决定，就常常 迷失了。其实成年人何尝又不是迷失的一代呢？对许多的事物，好像学问、学位、金钱、房产、婚姻、地位、名誉等等，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就会想象，如果我得到这一切，人生就满足了。是的，刚刚得到的时候，一定会踌躇满志，笑傲天下。但当我们得到过了几年，又感觉不过如此，有时甚至感觉是一个累赘，不过不愿意说出来，不敢说出来，也不好意思说出来，于是自欺欺人，装腔作势的过日子而已。当然，青年人也好，成年人也好，并不一定常常是追算的、绝望的，但我们若正视人生的意义，正视人生的价值的时候，程度或者不同，但总会感觉苍苍茫茫，迷失了人生的路向。有一个曾经迷失的人，名叫彼得，他的职业是打鱼的，餐风疏雨，十分辛苦，有的时候收获丰富，又不过是如是，有的时候整夜劳碌一无所获，就更感觉人生毫无意义了。他娶了太太，本来相当快乐，但他跟岳母一同住，岳母身体又不太好，有时叫他十分麻烦。彼得的性格非常豪爽真诚，他做事情也敢做敢为，起初只为自己打算，求富贵求名利，感觉没有什么意思，以后也立志为国家为民族做一番事业，但是心灵还是不能满足，一直到他遇见耶稣基督，然后才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真正的价值，于是他舍弃一切跟随耶稣，至死不变。历史告诉我们，以后教会受逼害，因为彼得已经找到人生的目标，所以他就欢然迎接一切，被人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为耶稣基督殉道而死。在他殉道之前，曾经写下几句话，记载在圣经彼得前书2:25，让我们一同留心思想。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迷路的羊，迷失的人，何等需要这一个好牧人耶稣基督的寻找牧羊。在路加福音19:10，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在马太福音18:12-14，耶稣基督又说，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天父固然爱顾归回羊栏的基督徒， 但他更关心每一个迷失的人。他寻找你，寻找我，每一个迷失的人要我们归回，灵魂身体都得着他的保护和牧养。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一同在军队里面任职，参加一次猛烈的战役，战斗停一下，值日的军官对这个父亲说，恐怕你的儿子已经打死了，因为点名的时候没有你儿子的回应。于是父亲立刻冒险再踏上战场，他把一个一个死人都翻过来详细查看。天黑了他还不肯离开，手里拿着灯笼仍旧寻找。夜深了，忽然掀起一阵狂风，把他的灯笼吹灭了，他仍然不离开，继续在黑暗中往前走，呼叫他儿子的名字，约翰啊，你父亲在呼叫你。在那冷静的夜里面，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风声。他技术的伏案，心情更迫切，声音也更大。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的回答，父亲啊，我在这里。他寻见了儿子，立刻被他回到部队，医治他，看顾他，一直到他恢复健康。在今天人生的战场上，有一位比父亲更慈爱的正在寻找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寻找一切被罪恶打伤，倒在旷野不知归路，心灵迷失无法安息的人。让我们一同向他祷告吧。天父啊，我迷失在世界之中，我每日劳碌辛苦，感觉毫无意义，实在感觉我迷失了人生的路向。天父，我感谢耶稣基督寻找我，我在这里，求你伸出慈爱的手拯救我，怀抱我，保护我，引领我回到你温暖安全的阳栏。天父啊，求你接纳我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思想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我们每天劳碌辛苦究竟为了什么呢？为家里的人，为朋友，为自己，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第二，人生许多变化，我们明天，我们前途如何？第三，在你内心里面，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慈爱的呼声呢？他正在呼召你，愿你归向他。
幸福人生第十五讲，死亡。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罗马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 死亡这个题目你不太喜欢吧，但是死亡岂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吗？有一个在工厂里做工的人不小心掉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面，全厂1000多工人都吓得跳起来。当这个人被救起来的时候，全身都被烧坏了，皮肤肌肉都发出烧焦的味道。有人建议赶快请医生，有人建议赶快请救伤车，有人建议赶快通知厂长，有人建议赶快通知他的太太，但那个快要死的人挣扎着奋力地说，不要不要，我只要有人告诉我我死了以后会遇见什么事情。死亡是一片黑暗，前面如何一无所知。死亡将人从暂时带到永恒，快乐痛苦都是永远的，没有人从死亡回来，虽然人人都向着死亡走去。正如这个快要死的人，我们都会问死后会遇见什么事情呢？圣经希伯来书9:27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则有审判。我们当然不相信十殿阎罗王牛头马面那一种的审判。我有的时候想啊，假如有阎罗王，他仍然是穿着龙袍呢，戴着皇冠呢，还是已经改穿西装，接上领带，头上梳得光光滑滑的呢？假如有牛头马面，他们还是拿刀呢，拿棍呢，还是背着手提机关枪呢？当然，这是古老的文化迷信，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良心和正义都告诉我们，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人的罪恶必定有报应，生前还没有看见报应，死后也必定有报应的。是的，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类社会尚且有一点点公平正义审判罪恶，难道创造的主宰没有公平正义不审判罪恶吗？今生的罪的审判一定带来刑罚，罪的审判甚至带来死亡。我们想起身体的死亡，我们会惧怕，因为前面充满了黑暗。在来生，罪的审判更叫我们惧怕，因为在来生的审判会带来刑罚，来生罪的审判更会带来灵魂的死亡，那是第二次的死，是永恒的，是永永远远的痛苦。我们或者会向自己解释，我们的罪不多，不必受审。那些战争贩子、贪官污吏要受审判，抢劫、强奸、贩卖毒品的人也要受审判，对父母不孝、对丈夫不忠、对妻子不忠、虐待儿女的人也要受审判，因为这些人伤天害理，所作所为令人切齿痛恨。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恶深重，应当受审判的。圣经是一面镜子，反照出我们的本相。让我们一同看看圣经罗马书一章28-32节吧。他们就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财伪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回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就是神审判，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在圣经这里所记载各样罪恶当中，我们当然不会犯过每一种，但其中有好多种都是常常是我们的习惯。神的审判必定落在我们头上。身体的死亡是可怕的，死后且有审判，灵魂的死亡更是可怕。那么人是绝望的吗？不，不是绝望。圣经里罗马书6章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会发觉一件事，信靠基督耶稣的人不怕死亡，也不怕谈论死亡，也不怕提起死亡。当然死亡以前的病痛，死亡叫我们与亲人分离，我们都不愿意，心中感觉忧伤。但对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死亡如同睡觉。有哪一个人会惧怕睡觉呢？死亡乃是带进永生，那更是一件快乐的事。死亡叫我们可以到天堂，可以亲自见到主耶稣基督，还可以看见许多先去天堂的弟兄姐妹。哦，这真是好的无比。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受苦受死，替我们担当罪恶的审判，担当罪恶的刑罚与死亡。所以凡信靠他的人，罪就得着赦免，就不必受审判，也不必受刑罚，不必有灵魂的死亡了。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面对身体的死亡，不但没有惧怕，而且还因为有永生而欢喜快乐。亲爱的朋友，你也愿意得到这样的把握吗？让我们一同祷告吧。天父啊，我们认识死亡的可怕，我们也认识你的拯救。我们现在愿意接受基督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叫我们免受审判，可以胜过死亡的权势，胜过死亡的毒钩。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一同讨论几个问题。第一，口里面常常说不怕死亡的人，心里面真的不怕死亡吗？第二，人死了以后，如何面对罪的审判呢？第三，为什么基督徒面对死亡，虽然在感情不免忧伤，但是却满有盼望？我们大家一同讨论讨论，思想思想。幸福人生第十六讲，悔改。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悔改，悔改，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吗？让我们一同思想。悔改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听的题目。不愿意听，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白圣经里面所讲悔改的意义。悔改不是说你杀了人，放了火，你奸淫，你偷盗，如果你有犯这样的罪，当然要悔改了。不过大部分的人，包括你在内，可能都没有犯这些罪。悔改也不是说你必须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的外表激动的情绪。有一些人在悔改的时候情绪是很激动的，你或许也是，或许不是，但悔改不是一定有外表激动的情绪。那么悔改是什么呢？第一，是我们从前不理不睬神，不尊重他，也不敬爱他，甚至诋毁他，讥诮他，捏造各样事情，各样理由去攻击他。第二，是我们现在不再背向神，而是转过来面向神，诚恳地对他说，对不起，我以前无知，错了，得罪你，请你原谅我，赦免我。悔改就是把从前对神的态度改成一个现在对神新的正确的合宜的态度。你愿意悔改归向神吗？有一位乡下人进城买了一双新鞋子，舍不得穿，就用鞋带挂在腰间，赶大坐火车回家。火车一停，人人争上，拥挤不堪。乡下人被人一挤，一只新的鞋子挤下来，掉在火车轨上。乡下人赶快爬下去，冒险把新鞋子拾回来。哪知道火车开动，他一只脚压在火车铁轮底下，立刻就被切断了。现在虽然有两只鞋，却只剩下一只脚。我是宁可有两只脚，只有一只鞋，但是不愿意有两只鞋，只有一只脚。凡事必须衡量轻重，运用理智和意志做决定。假如单单凭着直角的反应随便处理人生重大的事情以致灭亡，就十分可惜了。保罗牧师在古代希腊雅典城 对当时的知识分子讲了一篇道，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记载在《仕途行传》17:30。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人在年纪幼小的时候，缺乏推理的能力，看不见神，自然会说没有神。但是你我长大以后，有了推理的能力，就知道有神了。画家不在图画里面，但看见美丽的图画，就知道有一个画画的人。建筑师不在建筑物里面，但看见高楼大厦，就知道有一位建筑师。设计家巧手的工匠不在自动的手表里面，但看见准确的自动手表，就知道一定有一个设计家，有一个巧手的工匠。这个宇宙美丽如同最美丽的名画，这个宇宙比最伟大的高楼大厦更伟大，这个宇宙的运行有规有矩，分秒不差，比最准确的自动手表更准确。在宇宙里面，我们看不见创造的主宰，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宇宙必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你以前背向他，现在悔改转向他说，神啊，对不起，我以前不认识你，得罪了你，请你原谅我。这样的悔改是必须的。路加福音13:1-5记载一件事情，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残扎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的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会想，我们会比别人好，他们偷盗，他们奸淫，他们吸毒，所以他们灭亡吧。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别人受苦或者死得好惨，心里也会暗暗地想，这个人可能暗中做了什么坏事。其实像耶稣所说，我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实在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外表的情况虽然有不同，但内心的深处都是一样的，都是离弃神的罪人。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3:19就恳切地呼喊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凡事必须衡量轻重，我们假如只凭着直觉反应随便处理人生重要的大事以致灭亡，就是十分可惜。应当运用理智和意志做决定，坚定地悔改转向天父，才能得救，那么安舒的日子就必从神来到。我们一同祷告吧。天父啊，我以前背向你，在思想、在言语、在行为各方面都得罪你，求你赦免我，我愿意悔改，转过来面对你，尊重你，敬爱你， 求你保守我，引导我，在你面前得着安舒的日子，直到永远。奉基督耶稣的名。几个讨论的题目都是很有意思的。第一，我们以前为什么一定要服侍神